祝福张发先生三宝五尊，诵经支持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依于一切有情之个别根器与意乐起宣大乔共同称，转动如来正法轮。一般来讲，大家上次说的样，就是修行前呢，就勤发的，或者是就是象征性的自己，双手合十，或者是有念珠在缠在手上的话，就是一个做一个曼叉的这个是供养的姿势，所以这样就可以。就我们有时候会念这个大悲尊意即遍至光明尽处我心于持诸海岸。迄今即论教典皆证得，愿赐智慧辩才都显现。都就所以，这样的一些偈颂，然后就文殊开智偈，然后亲发偈，或者是平时大家给其他时候能够听到的，就是祈祷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比如说文殊礼赞，这个有时候大家也经常听得到。所以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这边念的短一点呢，因为一个原因是考虑到，有些人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中午吃饭的时间在这个听课，所以我们就把前面的一些呢就留给各自去念诵。但这个并不是说大家不需要念任何部分，不需要皈依发心，然后只是耳朵里面就听一下就可以，这样可能不是最圆满的方式来闻法。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加行的时候，没有讲前面的就闻法方式这些嘛，因为般若波切开心解脱道的仪轨里面并没有，但是事实上应该是有的，就是事实上应该是就是带着这个已经包含了这种的前期的基本的闻法方式这些方面，所以可以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补充。讲一下这样子更好，所以诸位稍稍的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所以皈依发心的时候，也让自己要想到说，哪怕只是自己这一辈子只培养了一种皈依的一个心，很坚定的那皈依的一个志向，这方面的这种怎么讲呢？缘分特别深的这方面，然后对于三宝，就是外内的密的这种的意思有所了解的基础上面。非常坚定的，就是心于三宝的话，那也是极大的一种功德。所以说种下很大的这种的解脱的缘分。所以，这方面呢，就每一次修行的时候，回顾，发皈依，念诵皈依发心的时候，尤其是就是一个珍贵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回顾的方式来就进行，所以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无著贤菩萨所造的不是那个不多尊者所造的这个修行七要。七考瓦尊者的，就是七考瓦尊者的这个修行纪要，大乘修行纪要。所以前面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潜心法，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心里面简单的就是想说，下曼难得，死亡无常，轮回痛苦，因果不虚。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大多数人，就是已经过的人生和剩下的人生，可能就剩下的更少。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一点的，那可能就是剩下的多。但是这个多和少也是无常，所以这样子想。然后死亡呢，本身是一个就是每天都抽签一样，每天都有在这个，上一次我看有一个叫什么 Alan Watts 还是什么不是 Wallace 是 Alan Watts 好像叫他是一个美国这边的出生在英国一个的人后来来了美国然后他后来对佛教和道教有这个一定某一种的兴趣或者怎么样所以写了很多书大概就是60年代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中间嘛然后这些对当时的这个就是西方社会的尤其是感兴趣东方的文化或者宗教这方面的人呢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川普仁波切在英国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也看这个人的书啊他的一些书好像写什么类似于就是东方的智慧带到现在的西方人呢、去应该怎么去学习这种东方的智慧之类的或者是智慧之光从东方照向西方就西方之类的一些书吧很写了很多书后来庄巴仁波切他们见面以后呢庄巴仁波切发现他对一些教法的了解其实比较肤浅所以有所失望但是他对本人本身还是因为那时候这样的人少嘛所以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有一次的时候好像是说川普仁波切他们两个就是见面因为川普仁波切他们都就是饮酒嘛所以就跟这个 Alan Watts 一起喝酒然后晚上回去以后就是这个人就离世了回去大家就是就最后一次见面嘛然后这个庄巴仁波切说就很就是遗憾他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啊但是同时呢就是也说最后的人生的时间呢他们交流了一些很重要的有关于心灵方面的一些信息吧所以觉得最后的共度这个时光的话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样讲的所以说后来他们也还做了很多法事说这个人好像就是开始传播人目前认为他在这个恶鬼道当中所以经过做了种种的法事以后就是希望他是能够就是又转了其他的身了怎么样的故事所以我就说这个呢就是只是说有些时候喝茶吃饭呢就刚刚人还在过一夜人就不在了或者是见一面以后觉得还会再经常见面的，但是发现是最后一次那种的事情，就是迟早，都会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嘛。就是一个现实是说，50年以后，很多人不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认识的人，所以类似的，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从这个轮回的。就是无战无限的延绵延展的这个状态以及这个 轮回的现象呢，并不是随机的、混乱的，一个现象，而是随着因缘果报而呈现的。所以，这个是那前行。然后我就一个一个这样，不花时间啊。正行修持菩提心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修持生于菩提心，四诸法如梦，观心性无生，对治也自解，道体度菩提。修这个世俗菩提心上面呢，就是入定的部分，坐间修幻化杂修二取舍，第二层分析的呼吸。所以初定的部分呢，三净度善根，未出一念彼，或者没有这觉心。为了达成这个三净度善根，就三度转为这个三种的善了，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就是说心诸威仪持诵，次取次从自起，就在平时的时候，应该就是记在心中，发融入自心当中，发记在心当中，再然后融入到行为当中。这个修行的能力，看就是自己就是不要好高骛远，就意思说一下子说很高的境界，觉得这个那样的话，跟自己的心没有那么样的相应，或者说。在表法的一些就是荒唐当中的就是流逝时间，并没有真正的入心的话，说很多高深的词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自己高深的，就是尤其是要就是静静的自己内心当中慢慢消化，这些特别珍贵，对不知道珍贵的人面前，就是送出去，他们认为是一个很怎么讲呢？普通的。这些文字或者是语言啊，或者是没有认识宝贝，你送给别人宝贝，别人当时那种的怎么讲玩物啊一般的，所以那样的话就不用，就是是一个不合适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上修行的一些法门呢，就自己从容易到就是逐渐的提升的一个过程。然后恶缘转为菩提道用的这个部分，最满清气时恶缘成觉道。然后这个怎么转呢？就是思维和行为两种方式。思维里面呢也分这个圣意世俗的两个方面，或者说世俗圣意，先是世俗的部分。思维报应皆归一，于众修大恩。然后圣意的这个部分是说，迷境观四身，空护为最上。然后这个行为当中呢，就是四行圣方便所欲修道用。那就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说积聚资粮，尽除障碍，布施这个冤亲，以及这个上供护法和本那个空行护法种种的这种方式。然后归结这个一辈子的这个终身的这种的修持心持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总摄窍诀要因修习无力，大乘寺教言无力终无义。所以这个就是不断的在任何心住坐卧就是自然此生中阴呢，以及死亡中阴，以及梦中阴、禅定中阴，或者是就是法心再生，或者是身有这些中阴的时候呢，总的来讲就是要五个力量，就是说菩提心的这种对于修持菩提心的这种修法的一种坚定，认识到心的本貌就是菩提心，所以你实际上不是在一个外物中把一个不相关的东西硬往自己的心里装，而是你的心的本质就是菩提心。所以认识这个时候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个串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让它稳固，积聚福德种种的方式，发露忏悔种种的方式，然后就是种种这些断除障碍的方式，然后为了就是能够使自己认识到菩提心，了解到这里就是自心的本貌，在这个提醒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保持愿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五个部分，下决心，不断的穿息，不断的就是逐渐的稳固。然后就是在中间有闪失的时候，就是降伏 或者是说忏悔、发怒种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保持这样的愿力，圆满的这个愿力，圆满这些前面的这些内容的愿力。然后修行圆满的标准是什么呢？诸法摄一要，二真取上首。当恨当一欢喜，能三机圆满。所以说，这个诸法摄一要，二真取上首，调伏心是诸法摄一要的一要。这个调伏心的程度有没有调伏啊？怎么样调伏的？怎么样？这个就是依靠自己观察自己。然后应该在任何时候的把佛法本身是一种解脱的过程，要保持一种欢喜心，不要老觉得。当然，有些人觉得佛法里面总强调烦恼啊，好像就说多了什么样的词，好像心情都被这样的词影响了这样。但是这里就是就像病情一样，首先要检查到真的没有烦恼，你检查的结果是自己没病，其实也没有什么烦恼。如果有病的什么样检查到了，就是开始治疗的时机到了，就是其实是结束这个病的这个着手于开始的，所以也是欢喜的。那治疗当中一天一天见好，那当然开心。所以这种就是坐上坐下能够保持调伏心的话呢，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方向的这种标志。修行的誓言，什么三学、恒学三种意义，转欲自文重，不应说缺陷莫思，全莫思他过，先尽众烦恼，断一切果求，舍弃有毒时，莫学动一气，莫发粗恶于物候险阻处，莫自要害处，偏在莫遗牛。不好强争先，断除诸邪命。天莫沦为魔，为乐莫求苦。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誓言。所以这个一共有18个内容。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学处也好，或者是说劝诫也好，这个部分就是七科尔尊者的这个说。诸瑜伽摄一欲为缘修一出后行二世二经皆因人舍命护三护二世当学三种难去三主要因，修三无失坏，成就三无离。然后于尽呢修无偏，然后便且生修习。这个上一次我们一样，于历尽恒修持，不依赖他缘。所以这个是我们就。上一堂课和之前的那个当中呢，就是讲到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基本上都有这个大家就是反复提醒到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基本上专一的一个修行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一个教法铭记在心了。所以说，所以这个根本就是说，保持这种利他的菩提心，这个上面就是在任何吃饭、穿衣这些上面，这个，然后就是说，一个法对治一切过失。一个法成就一切的功德就是菩提心，所以是说诸瑜伽持一的话就是菩提心，为就是说欲为缘修专一的话也是这样子，所以它本身就是说不论你平时的时候业的种种的现前呢、遇到为缘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身体有病痛啊，或者是有负债啊，或者是名声受挫呀、失宠啊，或者是受苦 烦恼剧增，或者是种种的财富这些上面的失败，生意失败，就种种的纷争这样出现的时候，就是实际上要坚定的在菩提心的修法上面。所以这些呢，跟今天的讲的内容有关系，所以我不可能不需要就一个一个全部讲到这前面的所有的内容。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内容，的话，我看，就是今当，修主要，所以修心的这个法门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是修菩提心没错，在任何时候呢，意思说，情况有很多种千奇百怪的变化，社会、个人这些，都会有很多种的处境的这些变化。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相对比较稳，有很多人就是可能就变化是最明显、最多的。但是说再稳的一种的生活或者怎么样，总会在各种的层次上面都会有细微的这些变化。就过去有些人在一个山沟里面，就是出生的就在那个山沟里面离世了，可能平时也没有出过方圆百里，整个一辈子当中，但是这个不代表就是说就是行动上面、地理上面的这种没有走得太远了，但是在这个心里面来讲的话。那这个人经历的肯定是，就是有很多其他的，就是人生的这个，就是不同的年龄当中所需要完成的，或者是责任义务，或者是说，在不同的这个身心当中所思考的方向，或者是要做的这兴趣，这些都有不同，最终来讲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或者是说寻求一种的。解脱对有修行人来讲，所以这些，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种种的变化的当中呢，就是不变的修菩提心。但是菩提心的修法，有时候说闻思修行是世俗生意菩提心，要自利利他圆满的一种的修法，就是菩提心。那说菩提心的愿上面来讲的话，那就是自他平等、自清他众、无我利他这个方向是当然是最圆满的。但有些人说啊，这个是太理想了，我就是做不到，没有那么伟大，所以觉得说人是自私的那个方向上面。但是很多大德不是说嘛，就是即便你是自私的一种的想法，如果你想通了以后，发现这个现象是缘起的，缘起法。所以，你越是就是利他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安乐是随顺而承办的，不需要刻意的求。有些刻意的自求安乐，然后不顾别人的时候，发现就是越来越离于安乐。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从就是没有本真的那种的利他的某一种的情怀的话，至少也可以从这种现象，缘起的这个现象，如果你就是怎么讲呢？帮助别人，给予别人，这样子的话，别人也会给予和帮助一样的。这个简单的这种道理去认识，然后了解到，确实应该是互利互助当中来去走完一种的人生。尤其是常常看到有些人有更大的这种的，这种怎么讲呢？无私的这种的心的时候，得到大多数人的一种的欢喜和爱戴那种。所以说。当然不，我们如果是为了世俗的这些欢喜爱戴和名声这样的话，这个跟修法有就是有一些背道而驰。但是如果这个人的目的仅是世俗的呢，这个比较可惜。但是说如果有一些人说只求世俗的安乐的话，那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好的做法。但是出世的这些就是道路上面前行的话，那这个又变成另外一种局限。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当今今当修主要，这个主要就是说自己修行。你为了帮助别人，先自己好好修行。所以这个说自己，实修的时候，有些人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呀？你自己就是在山里面呢，或者是单独在这边修行呢，或者怎么样？你不是在就是努力的帮助众生呢？事实上面， 个人努力修行是最好的帮助众生的这个种子前因呢？或者是说，你如果有自己的心修好了，你的一种的愿，一个禅定的功德远远胜过很多，这个又不是很多功，就经典里面都讲了，如果你能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就是心持一切善法，就是在三摩地当中嘛，这样的话远远胜过就是用物质的东西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呢、啊，或者是供养这个种种的这些圣者的这些功德。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自己实修是所有修行当中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学佛的世界当中，有时候会想说，怎么讲呢，就是为了帮助别人的话，好像现在马上就要去帮助别人一样的，这个就不矛盾的。就是你现在修的时候，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一样的，或者说你着急在河岸上面想要渡到别人去帮助别人，自己在此岸的话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就是默默的架桥修路，最后你可以引渡很多的众生。你修桥修好的时候，这个跟那个其他的也类似的，就是说你没有掌握治疗疾病的一切的这个技术和处方的时候，说很着急，你可能也帮助有限，那所作所为都有限。但是你一旦有能力去治疗别人这样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是很多人能够得益，就受益啊。然后不颠倒是非，第二个，应该这个其实是第十四个了，已经是吧？上一次已经到十二个嘛，对，这十三是这个精当修主要，十四是不颠倒是非。所以不颠倒是非的意思是说，我们好像对于世间上面求世间的安乐上面呢，非常的勤奋，很努力。这个努力当然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就不要把这个出世的修法上面的这些呢就撇在一边了，抛在脑后，只是忙世俗的话有点可惜。当然世俗很多人是这样做的，所以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清楚说，我应该了解到世俗的功成名就，各种的升职加薪，各种的这些职称啊，那位置啊，这些的话它最终就是属于世俗，就是意思说当你退休的时候，你前面的那些呢荣耀呢全部都归于一种的纪念。所以说那修行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业相随是吧，就是心相随，但是这个今生的那些奖牌啊，或者是一些财富的积累啊，那些没办法相随的，包括结要交的一些朋友啊。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世俗的社会当中呢来讲的话，会很努力的，很起早贪黑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当然没有信仰的话，当然能这样做也是很好，人勤奋总是好的。所以对于这个世间的很多就是委屈也能忍，就是劳作也能忍，辛苦天热天寒各种各样的这些又辛劳身，或者是说舟车劳顿都能够忍受，但是说要修行的时候呢，好像就做一点点就觉得很不耐烦，觉得这个都应该是任运自成、水到渠成的事情，怎么我需要那么样的付出呢？就所以说这个就是颠倒意思，为了世间呢就不惜一切，好像心甘情愿。那为了出世的这些修法，或者是就是要学习的时候努力一点的话，那可能好像就有点做不到一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状况的话就需要去反思。所以我们其实有发现，就是说真正值得努力、值得这个堪忍、值得去降伏消除的，其实就是出世的这个障碍，就是种种的烦恼啊。如果我们在这个 就是营造一个家或者这方面努力是应该的，当然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但是这个上面相比的话，更长远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心上面正确的这个修持这个出世间的这个修法的上面的一些原件呢、智慧以及心本质，就观调伏心这方面呢，就要努力。就意思是说，应该修人的时候有，因为修行就是忍受修行的艰苦，或者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并不是说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就是心是延续的，就是心识的是持续的，会就是往更清净的，或者是更有这个烦恼的不同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说，如果这个辈子只有这一辈子就是终止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戛然而止，或者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些就不需要做。但是因为心是有这个为名为知的，这个心不可能就是莫名的出现，然后莫名的消失的，它是有前因后果，它有这个存续，就是继往就是这种继续呈现的。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我们应该说，对于修行上面的时候呢，不要认为所有的不容易的都是很困难的。其实修行上面值得更就是精进和更加奉献的一种的精神去文思修行呢，这是个很非常有意义的，这样说吧。那我们并没有说就是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生活的意义就是你能够维持住这个生命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维持住基本的一些，怎么讲呢？生活或者说衣食无忧的一个生活，那这里肯定也需要一定的付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一些，我看啊，应该上一次，那我们刚才讲到前面的这个部分，说，就是稍稍就往前面的刚才的第一个，就是当今修主要和不颠倒这两个一起啊，因为我们说。第一就是自己个人修行嘛，那你需要个人修行的时候，又觉得说，又为个人的，就是实修的时候，那有那么多的任务啊，有很多责任的话，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自己创造的一直在变化的很大的这些世俗的这种的挂碍欲望，或者这样的话，可能会障碍到个人修行上面的一种专修的这个可能了。所以就想一下什么呢？就想一下说，过去我们在累生累世当中呢，曾经拥有过很多今生的财富，也曾经战胜过很多敌人，也曾经得到过很多娱乐享乐，也曾经在天道很高级的这些生命，就是轮回当中的高级生命当中呢，就穿梭当中，也穿梭过，也曾经在就是。受种种的迫害，受种种的苦，然后落于这个众的这个下层啊，种种的这些，沟壑一样，得过很严重的疾病呢，或者是说经历这种自己所不希望的很多这些障碍，所以说，那这些呢，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只要你没有解脱的话，还是。就是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的，就是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高低起伏，这些。所以今生今世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平时可能我们这是虽身为人道，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大的这个方向。所以说，那今生呢有缘呢，就是得到种种的妙善的功德机遇，种种的这些闲暇圆满。那我们是不是还是用这个闲暇圆满的人生去努力完成世俗的很多任务呢？就是说，世俗的可能我们完成了自己心愿的99%， 这样子，但是你出世间的这个，或者说，解脱道上面的这个方面，只要就是说心法上面的成就呢，没有的话，就是还是说，就怎么讲呢？没有太大的成功。世俗的上面呢，就是有很多称心如意的这样子，但是令心成熟、令心解脱上面呢，既没有走上正轨，也没有完成药物。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趋向于这个方向，那就很可惜。那反过来说，就是世俗的事情很多都没有做好，也看起来是其他人鄙视的对象。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没有太多的那个收获一样的在世间。但是如果你的心调伏，心的这个心法成就，这样子的话，你算是大获全胜。虽然暂时的这个相上面人生来讲，好像被很多人所否定，或者是看起来不起眼。所以说，整个从，就是有些人可能世俗的和出世间两方面做的都就让自己感觉比较低落，有一些人跟这两方面好像都觉得能够，怎么讲呢？既方便顺办的一些世俗的事情，同时呢，就是没有耽误出世的这种智慧上面的羞耻，所以呢，当然就各种情况没因人而异，但是说应该把重心呢，就是修药物，当今修主要的，今当修主要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要就是了解到以前不是经常有这个比喻嘛，说这个。商人到宝岛上面去取宝的时候，空手，就是回来的话，那就是说无颜面对这个父老乡亲，或者无颜面对自己，因为已经到了满是珠宝的宝岛，却没有就是，拿任何珠宝返回来去帮助到自他，一样的，如果得了这么样的一个人生，然后死的时候发现自己空忙了一生，没有任何这个，就是有足够的那个底薪。就是自信，或者说心底有一种的安慰啊，有一种的见解啊，有一种的修行去，就是面向未来的话，那这个就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不能面对自信的话，就会有这个比较失望 虽然说我们从修行的角度，这个不是最后一世，有一些是就逐渐的趋于解脱这样子。但是如果能够在此生当中能够承办一些心里面修行的一些怎么样呢？令心成熟、令心解脱的功德的话，那是特别好的。所以，所以说，有时候有一种佛法上面也有形象的佛法和真实的佛法，为什么这上面就是说真实的修行很重要？本身就也许信佛的人多，但是认真闻思的人少，听法的人多，修法的人少。所以说，如果修的时候也是就是隔三差五比较涣散的一种方式，散修的人多，但是专修的人少。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意思说要避免，尽量避免嘛。但是这个我们并不能给别人说，哎呀，你就是这个是你闻了，但是没有思呀，或者是你思了没有修这样子，这个是要给自己说的，每一个人要自己说。如果就是我们看自己的心有没有就是跟法相应了，相契，所以从这些角度来去讲。但是平时的时候经常听受这个闻思，佛法。去前去听受，然后有时候去这个不明白的一些去讨论和这个讨教这样子，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离开了一种对法的见解修行，对见修行果方面的，然后即到果的一种的了解的话，可能我们的心就是看起来修的一些大法，甚至变成一种一般的善行，因为没有太多的见地，和修行上面的这种固守或者维持啊，所以有些可能就是专注于特定的一些修法，这些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有所不同，但是根本上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要修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要修实修这个菩提心。那菩提心的修法的这些，有很多上师的这个传承上师的佛菩萨的要诀， 所以像吉田菩萨的如来菩萨心论，吉田菩萨的集学论是吧？学集论嘛，就大乘集菩萨学论，就是应该是，所以说从这些里面呢，就是逐渐的，就是经过筛选一样，就是不断的改善，然后不断的去就是观察修行。这个像佛有讲到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尽。这里面并没有说你不需要信受的时候呢，不需要恭敬心，恭敬心很重要。但是说有很多学习的过程当中，只是恭敬心，但是没有学习的这个智力理智上面不清楚的话，是一种的缺憾。但是对于特定的修法和特定的人来讲，就是有特殊的一些方法。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子，既要有恭敬心，就是信受非为尽，那还要与这种学修历练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就什么真金不怕火炼一样，就从外观从就文思修的一个过程嘛，就是打磨的过程一样的，然后去就是切到里面看成分的一个过程，然后练它的这个成，就是也就是本质的这个属性呢，这些上面的纯真呢。所以佛法上面学习的时候，透过文，透过思，透过禅修，就是越来越精进修行。这个时候要重视，就是说，一心根据传承上师的这种指示去修行是非常好的这种捷径。如果说我们依赖自己的，就是我谁也不需要，我只是需要看书就可以去认识到，我只要这样，这种是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一些是可能不能书度不能讲到面面俱到，然后心识这种心识的这个体验是活生生的，但是书里面的文字是比较怎么讲的，不是针对这一个人的特定的这个状态而讲的，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开始，可能有很多是直接击中了你相应的缘分比较相应的话，可能这个书就是给你写的一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的话，其中一些好像是跟你很相应，但是另外一些呢，就好像就好像自己看不明白，或者是说不容易理解种种的。所以说，在这种的，就是修持不断的专注，这样子就是体悟呢，就是越来越加深。所以这个结合一种的修行，就是坐上的修很重要。坐上修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一样，有很多这样的就是疑惑，有很多时候也甚至有点失望，说怎么就好像很难以就有明显的一些改善。但是在坐禅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是就比较顺风顺水吧，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呢，是看起来顺和逆，其实不见得是真正的就是接近于成就的这个标志，不一定是说你觉得不太顺的，其实不一定，说不定就是更接近于就是成就的方向，因为你在观察和不断的调试当中，如果你在那边坐禅的时候昏睡的话，其实没什么障碍，你天天昏睡的话，天天能够这样子，最后觉得好像我自己没有什么障碍，这样想的话，事实上面是因为没有太大的进步，反而是就是说好像自己好像修得不好啊，这样那样想的时候，或许你在这个不断的就是趋近于这个就是修行的这个正道当中啊，就不断在这个正道上前行了。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有一些说，我们身体可以出家，好像觉得说，啊，那我要狠下决心，就是定当要修行的话，那我要好好出家，一个就是本尊，一种咒语，就是这样来修行，那它很好。但是说，我们说，有这个出家的决心的时候，要有舍这个烦恼。这种的决心呢，出离家庭、离家出走，这两个不一样嘛，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是就是 暂时的一种增长，避免痛苦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内心呢，就会就是说，断烦恼，成就这种利他、圆满成佛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说，如果出家以后呢，就是个人因缘上面要断烦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逐渐的努力的去做。但是本身出家本身并不会自动的断烦恼。我们说的意思是这个，所以自己要去舍烦恼，就是这方面的一种的决心。但是你不出家的话，是不是不能舍烦恼呢？当然不是，就是出家不出家是一个环境上面的选择，但是这个修心方面的决心和修持，这个男女老少各方面要看自己的这个决心和羞耻，衣服或者是一种时空的这个转化，并不能就是做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主要是我们的内心嘛。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在出家的时候可能也不容易，也有一些困难不容易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要刚才讲的一样，不颠倒这种是非，这种的方式，就是说，那不要以为说就为了世间的很难忍，但是为了出世法的话，就根本没办法忍。那样的话，就原来以为出家就很快会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容易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是这我们就有点稍稍回到了前面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修主要的这个要修要义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修持。所以我们说简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应该观察，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那样做有什么坏处，或者说这样做有什么缺失，那样做有什么功德。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能够想明白说确实需要闻思修结合起来，最终就是达到实修这个方向。时间也过得很快，一下到53。那我们讲第二个以后呢，就稍稍中间休息一下，大家稍稍观一观这样。所以，我们说不颠倒是非，就是说把世间的苦看得很轻，把出世的修法的产生的一些艰苦艰辛的话看得很，就是接受不了，这个是一种颠倒嘛。那在这个就是颠倒里面呢，就一共分了6种的颠倒。那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耐心啊这些方面的一种的颠倒，就是说，世间里面要做各种各样的壮举，各种英雄好汉，或者是说种种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很有勇气，不惜是牺牲生命一样的。但是对出世法的时候，好像就是看得很，就是不是那么重视，就这个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兴趣啊，就跟这个第一个前面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世俗的这个心很重的话，那我们就是对于修行人来讲，对于不修行的话，他们的世俗的任何不触犯法律和那些上面的个人的兴趣是自由的。但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这个自由有这个需要进一步认识，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想要积累财富、权势，要去好好，就是以人生当中呢，尽可能的去享受，这样想的话，这个无可非议，因为世俗当中本身鼓励追求这些，很多父母期待追求这些，有可能就是一些行政这些上面也希望你去做到这方面的能力。能做到这些，但是在修行者来讲的话，这些不同层次的修行人吧，有些就这些有和没有都是顺缘，他们不是我们叫忠心，就是奉献一切去追求的那种。所以，但对，说， 所以如果，在另一方面，就我们说的，就修行的这个层次上面，就如果我们去努力去净化自己的这种身口意啊，因为我们的身口意，尤其是意，决定了我们今生的一些苦乐，也决定了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来生投生也好，解脱的这个方向也取决于我们能够净化身与意的这个程度。所以积累这个福德善业，开启智慧，这些方面。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方式。所以那另外一些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对佛法上面的一些修行有熟悉，有做过三年的闭关，或者是说会念诵很多仪轨，这样的时候可能会心里面会有一种这自满的一种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也要尽量去避免。然后在这里的我们的重点是说，当然这个也是比较世俗化嘛，因为我们把修行本身的熟练的心态，因为因此而感到很娇慢，这样的话，如果变成另外一种的，就是世间八法里面的那种，希望赞誉，不希望诋毁的那个心很重的话，就变成一种，怎么讲呢？好像把出世的法当世间法来修的一个做法。所以有些人呢，那当然可以做很多方面的这些，苦行啊，是类似于苦行的。专修的这种的因缘机会，这些都有了，那这个也是要随各自的这种的愿呢。所以本身我们说在这个听法上面，首先要兴趣，有兴趣的话，因为轮回的兴趣和解脱的兴趣上面，听闻的资讯是多和少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佛法在世间呢，就是在任何角落，尤其是网络的时候，能够给别人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经由听闻呢，能够思维其这个就取舍，因果，思维这个就是轮回与解脱，思维这种治愈或者是说，破坏和这种正面的这种的差别。所以说，因为思维佛法呢，可以扭转这种的邪恶。听闻教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舍弃无用，然后去努力去修持正法。所以从这个听闻佛法呢，我们能够分析出世俗深义谛，所以也能够了解到，就是一般言语文字背后的这个，就是法应该如何修持。所以而且全心全意修。所以这个上面呢，听闻，然后去分析，然后最后来去修持，这个上面这几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现在在说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就是个人的体会的这个层次哦，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能颠倒，第二个不能颠倒，第三个不能颠倒，里面第一个不能颠倒的，就是说对于世间的一些法上面很勤快勤奋，但是出世法上面不勤快，这是一个。然后对世间的欲求很多，但是对出世法的这些上面的信心呢，这些很少，甚至有一点的话也变成一种转化为世俗的一种的自满、骄慢或者那种的一种情绪，那这样的话就不好。所以这个这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我们刚才说，就是应该勤修，佛法，然后就是时候呢，要比较系统的去努力去修持，而不能就是停留在一种简单的一个文字上面嘛。所以我们听闻佛法、思维佛法是为了最后来修持，所以最终来讲要去修持的这个经验很重要。那还有其他的经验，那非佛法的经验，一个是说，听闻的这个， 有没有你听闻的哪一个方面的越多会受哪方面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习气的培养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体会的越深了，哪一方面的体会越深的话，那对那方面的这种训练有素的程度就越高。所以如果我们去串习五毒，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最后五毒的训练是更多那种膨胀，或者是五毒更掌控自己的心。如果刚好是超越对峙的，是对峙或者超越五毒的那种的智慧上面越熏习的话，那方面的经验又会超越这种五毒的这种的缠缚或者是说局限。所以说这个，因为有时候是有人说我们在出世的法上面，和世间的这些上面呢，我们都要先把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尽了、享受了，然后再去修法。这样想，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积累了很多的习气的话，其实更不太容易转。所以世间也有这样嘛，有些小孩说啊，就别人说毒品不好，不要去做，但是可能想说啊，可能。就是那些很厉害的毒，那些是也要自己去亲自品尝一下，到底有多厉害，才就是说，有自己才有最终的发言权嘛。那最后发现你真的这样吸毒或者怎么样的话，就再也改不过来。所以说，就是你要在尝试某一些修世间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要预料到它的这个后果而产生前提的这种自律啊。如果没有预料到后果的话，可能只是说尝试的话，可能会带向一些没有办法退后的一些境地。所以我们说，佛也讲的就是最根本、最终自己要。体会当中呢，选择这种解脱道上面去体会，所以这个诸佛非以谁喜罪，亦非受除众生苦，非以自证于愚者，是法性令什么？是法性谛令解脱嘛？然后说另外也有，比如说毗那耶经好像是里面说，我为如是解脱道，当知解脱于自己这种。所以，你自己愿意怎么样尝试或者这些事，因为我们就是说，最终来讲，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就首先就是也要负某一种的责任，就是你是轮回与解脱这个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了，然后你可以通过。遇到这个止于人生善，止于佛法，得人生止于佛法这样的一个善得人生呢，止于佛法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的话，你有机会，你变成你自己的拯救者，也可以帮助别人解脱于这种的束缚，轮回的束缚。所以说，佛是向导，不是救世造物主，但是你自己可以帮助你自己解脱，通过佛陀的这种指示下就可以解脱。所以你说，那佛又讲到了这个宣说因果缘起空性的这个道理，而不是说你必须做这个没有道理，你必须做那个没有其他的道理，不是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有些人习惯了那种求某一种的世间的神灵啊，或者是某一类的，这个也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那个怎么样因缘嘛。而且有很多也是善的这个力量，但是要超脱整个轮回的那种的智慧的话，其实需要更圆满的这种的道路。所以说，不是他方其他人来拯救你，而是你自己来就拯救你自己。尤其是在这个智者的这种圣者、圆满的觉者的这种引导的这种道路基础上，所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这个，就是你做这些会有这个后果，做那些会有那个后果的那种的清楚的，宣说因果缘起以及种种的这些分析啊，有很大的很多的这些经典论点里面有很足够的分析，你如果去学的话，所以这样子呢，就也就是说，应该我们应该 回味自己应该既有努力闻思修而体验的这个佛法当中来前行呢？所以，如果我们的兴趣，就是这些都是世俗的兴趣，没有这方面出世间的任何兴趣的话，那就这个是一种颠倒嘛。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颠倒，经验上面的或者说兴趣上面的这种的，不是那个，就是习性上面的这种颠倒。然后第四个就是颠倒，是说我们好像对修慈悲心的时候，好像对世间的有一些这个还也不是跟也跟那个世俗习气和出世间的这个功德的差别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一向的习惯是说，我们很赞叹世俗当中的所谓福报。哪怕是修行人也觉得这个人修行人没有比较贫穷没有钱财没有势力的话被很多其他的修行人所有点鄙视甚至有点怎么讲呢拒绝这样的。但是这个修行人好像就、看起来很体面、或者是说有好的相貌也好或者是财富权势的时候被其他的修行者所就是捧场啊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比较接近的这样的，所以这个不是那么样的重要。实际上，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就是慈悲心。有些可能甚至对那些看起来比较弱的那些呢，没有慈悲心，反而对强者有羡慕心那样的状态。就这个是世俗的习气嘛，这个也可以带到任何佛学的社会里面、群体里面来。看重还是名利的那种八法的一种心。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有些是真正的就修行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这个身依于这什么心依于法法依于这个贫贫依于死死依于干枯之后或者心依于这个山枯吧就是修行的岩洞嘛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出现的时候可能是看起来比较其貌不扬或者说衣衫褴褛甚至就这样的。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些人就是说修沙门四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吧被棒也或者是被抻的时候都不敢说好像就表面上面好像都忍着都不敢说什么样那其他人觉得这个很怎么讲呢没有骨气啊没有那个脾气啊好像应该就是铁骨铮铮是吧有些人说的那种好像学佛群里也有这种的习气嘛有些时候。这个如果发心非常广大的话，那是另外的事情。如果是一些自私的心理铁骨铮铮的话，根本跟佛法背道而驰。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赞扬的，也许会觉得他们很就是怎么讲软弱，或者是不是你欣赏的对劲。还有一些人可能有很大的野心，像做企业一样去做佛法，那就发心好的话也很好。那如果发心就是个人羞耻来讲的话，你没有计划，就是说没有计划野心，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就是好像我们叫这种智慧，就三金刚嘛，有种说法，智慧金刚自相随，然后前面的这些种种的怎么讲呢？野心后面的这些种种的就是顾虑，那些都没有的人的话，看起来好像就是你以为他们好像是说漂泊没有着落的人一样。会觉得看的就是世人比较鄙视，所以我们有些人看到一些就是有放生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升起信心，反而觉得很可怜。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以前不是弥勒日巴尊者去修行的时候也有嘛？当时很多人，弥勒日巴尊者甚至天空当中能够飞翔的时候，有两父子。就是耕地嘛，耕地夫妻呢就是拉还是啥牛，前面小孩还是这个赶的还是啥的，然后小孩一看见，哎，天上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好像飞过去，那时候飞过来，你看了父亲，你看一下这天上有人在飞，然后他父亲一看，然后升起了一种的邪见，说啊，那个不是以前是那个纣的那个恶人嘛，那他可能又在施什么花招法术这类魔术，没什么稀奇的，然后好像。 就是从头上飞过去的时候，那个银子，哎，还要躲一下，说这个银子不要落在我身上，我很忌讳，我很那个。所以，那人就是世俗的人的话，对于就是真正的修行人，就不要说看起来很卑微的话，就是有一种鄙视，看起来很不可思议，飞在天空当中，他可能会棒啊，会咒啊这样。所以说，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就是一般修行人应该做的事情。这里的意思主要是说，那我们真正要有怜悯之心的话，更要可怜的是其他的造业的人，情绪无度很重啊，业障很深啊，没有悲心啊，种种的一些人的话，我们应该慈悲他们。那另外一些人，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们已经不是需要我们可怜的对境，所以他们也许世俗当中1%都没有做完一样的看起来，但是实际上他们成功的100%的那个，或者是多少就已经很好的方向上面修行的话，就是一心菩提心修成的话，其他都圆满具备了。一个修不成的话，其他世俗再圆满的话也是枉然。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说，当然如果你觉得那我们说啊，那修行人都就不需要我们的爱心，所以我也不去帮助他，不是这个意思。修行人你不要鄙视，但是你可以去就是看起来那种的那个是看起来是很怎么讲呢，不起眼的，但是是我们恭敬礼敬的对境，就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些人也许看起来可怜，不是我们离境的对境，但是我们应该发爱心的对境，也有这样的差别。就是众生都可以恭敬，但是一些是可以作为这种皈依的对境一样的那种，修行，就是有这个智慧、有正见、有体证的这些人来讲。然后第四个就是说，我们颠倒什么呢？就是应该就帮助在这个上面。那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亲朋好友的话，我们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是一种的并不是一个错误，首先这样说吧。但是对修行人来讲，你只觉得这个就是他们100%应该用这种的方式去满足，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所以那应该怎么样呢？如果你能帮助到他们在物质上面呢，父母以物质的方式孝顺他们，给他们尽量提供一些舒适和那个，那当然也挺好的。但是如果还有一些关系呢，就是协助他们稍稍能认识到一种，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心，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呢，就是都因为苦乐都来源于心，所以认识自己有心和了解自己的所有的经历，苦经历的一切都源自于这个心是很重要的。然后再进一步，再如果他们能够了解到因缘果报、缘起啊，或者是空心的教法这样的话，那如果他们给他们拿，怕是稍稍的种一点点这方面的种子，或者是他们已经是很好的修行人了，就另当别论了。所以，就是给他们就是解脱道上面稍微有一些这个。有些帮的方式不对的话，可能起反作用，这也要小心。所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教导别人就是做生意也好，或者是说如何，就是互亲至敌方这种的一些做法的话，那这个帮忙呢，就是尤其是以造业的方式去帮忙，帮助一些人害一群人那样的话，这个是错帮忙的。如果只帮世间的，不帮出世的那些，一点观念都没有的话，那也是一种缺陷，也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失误。然后第五个就是说，随喜的时候，这个不能颠倒，就是别人有正面的一些，就 说世间和出世间方面，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智慧这些增长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应该随喜。但是有些人可能世间稍微有点成功，很骄傲，或者是说对世间的一点点享受非常执着，贪的时候，你很就是勉强的说，就为了就护别人的面子去随喜，这个表面上可以理解，但是心里面呢，还是要了解哪一些是大的方向，究竟的方向，哪些是很暂时的。哪一些可能看起来是乐，但是可能是正在种植苦因的方向。但是这个有些肯定不方便直接给对方说，但是意思说你可以，就是暂时来讲的话，不要造业的那种随喜，皆是这种善缘了。你可以随喜某一种的善的这些方向。但是另外一些方向是说，有些人是你。当然，本身对于修行人来讲，究竟上肯定没有真正的那种不应该有吧？这样说，或者说这样有的话，还要继续修持，就是尽量修那种爱心当中包括所有的众生。所以，如果你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人一蹴而就能修好所有的法。所以，如果还是有讨厌的人，如果这个讨厌的人受世间的很大的苦头，或者是说看起来来世的这个情形也不妙。这样的话，那时候就不能就是就感到欢喜啊。所以就是这一类的，就意思说，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我们讨厌的人、嗔恨的敌人那种的感受有的话，如果他们受苦的时候内心当中有极大的欢喜的话，那是一种错的，因为有竞争的时候，经常可能有这样的心。以前不是说有两个出家人都有这个故事嘛，说另一个还俗了以后，另一个就说："哎呀，今天太好了，就好好煮个茶，有个好消息这样的。"所以类似的，对，不能有这种的想法。那另外一些有人在这个建立这个佛法的伟业，那这样当然要随喜。我们不能就是有些人会想说。也许他有没有那么好的动机呢？也许是为了世间的名誉这样的，一般不用这样猜。就是你自己并没有了解到别人的这个动机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这样猜。在猜的时候呢，猜出来的常常只是反射你自己的内心心态。所以说，就自己完全确信那个人就是给你说了，他很骄傲，他在这个方面就经常那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要自己看。但是其他的。应该保持一种随喜的心，就是印这经书也好，建庙塔庙寺，种种的。所以说，应该我们愿他们得到乐极乐因，脱离苦集苦因，就是成熟这个善以及善因善果，此生来世以及终极解脱这些方面，保持这样的菩提心愿呢。所以，我们不喜欢的，暂时有一些难以接受或者缘分不合的人，也要最终要想说，愿他们能够，就是得到改善，愿他们最后能够就是，离于这种，就恶的这种负面的这些果报，这样的一个心呐、啊。所以这个前面的内容当中，大家稍稍的，因为讲的太多了，大家没有时间去思维，所以。想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稍稍的就提醒一下这个修持的这个内容啊。今当修诸要，当然这个就是实修自己实修菩提心，然后再接这种。就是圆满利他的时候，自利甚至无我利他。但是无我利他的时候，首先要自己修持无我的智慧，然后再来去才能真正帮得到。所以，所有一切的修行的这个主要的重点呢，就是个人实修。然后，这是那个第十三个嘛？第十四个的话，就不颠倒这个分六个内容。不颠倒什么呢？就是不颠倒安忍的方向，说，知安忍世间的这些，安乐获得，为了获得世间的安乐，修安忍啊，为出世的这种功德，不修安忍的话是一种颠倒。 话说回来，意思是为出世的功德修安忍的意思。然后，不能颠倒我们，就是说兴趣，那种的方向，向往的。如果我们非常的向往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安乐，世间的就不能这样说，就世间的这种一切，就我们看得很重。出世的修法这些方面好像看得很轻，所以这样的话，那这种做法呢，就是有它的这种缺失。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培养某一种的兴趣的时候，应该说啊，今生有财富、权势、享受，那这个就是随缘嘛。更重要的是，我对佛法的信心和这个志向呢，就是最大的这个不变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兴趣不颠倒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悲心不颠倒的意思，说我们对于修行者暂时展现的一些贫穷啊，都是这样的话，不要觉得说，哎呀，他们太苦了，他们太累了，他们太辛苦了，一无所有，不能这样想，而是要心里面有一种尊敬和礼敬的那种的心，能做一点供养就做，不做的话不要起邪见。而这世间的很多好像不修行的人有很大的这个权力财富的时候，好像很羡慕他们，非常的就是好像灵魂都被他们夺去了那种，好像手舞足蹈的那样的话，就发现自己就是没有这种智慧，出世的智慧。所以意思说我们，就是应该体会。是不是这个已经是第几个了？对，应该，就是，对，我们，这个兴趣以后就是体会佛法，不应该就是习性上面不应该停留在这种，那这里刚才是不是说了第，应该是不是就是说不能颠倒的一个是就是经验吧，这样说。经验这好像中间漏掉了，就是中间的第一个是说，我看，就是安忍的这个方向不能颠倒嘛。第二一个是就是兴趣不要颠倒嘛。这是第三个的话，应该经验主要是，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勤修世间法的各种串习、贪嗔痴、五毒这方面的，而不是佛法。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去经过闻思修，经过分开世俗生意的种种的智慧，然后最终来讲，就是要实修。实修上面，就是经验，实际上牵扯到的是实修。我们不能停留在仅仅是理论上这个意思。如果理论上面有，那是很好的，就像眼睛睁开了一样的，或者是，但是眼睛睁开有个方向的话，你要走到那个方向，那个两条腿要动起来。所以这意思说，在这里是两条腿动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远离了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方向动起来。所以这个靠什么呢？就靠自己嘛。就是经过上师的传授，是这样以后呢，自己要开始努力去修持。然后第四个不能颠倒呢，就刚才说的慈悲不能颠倒，看起来不好的那些呢，就是不一定是不好，看起来很好的那些不一定真的好，所以很多暂时和长远的这些分开。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要这种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心嘛，为了修持正法。感到万幸，而且并且就是升起一种真挚圆满的这个心了。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帮助亲人的时候，这个帮的都是世间的，甚至以造业的方式帮助自己觉得认为自己世间亲近的一些人，而不让他们所有的人就是稍稍受到这个出世的这些智慧方面的一些就是缘分呢、啊，那这样的话，有时候帮忙也是帮倒忙，帮错的。有时候看起来帮的忙是他们生活暂时好了一点，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长久性。 或者是你帮这个害那个那种的，就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的颠倒。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随喜不能颠倒。随喜颠倒的时候，就是说，应该所有的人，只要他们就是是正在解脱的道上面，越趋近于解脱，那就随喜；也增上福德、智慧，那就随喜。哪怕是自己最不喜欢的人，他受苦倒霉，罪造罪的时候，我们不能随喜。就这几个内容。今天周六嘛，要不然我们再继续讲一点吧，好吧？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是吧？要不然就这些内容，大家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可能每个人。那我们，我们先到这里。下一堂可能是最后一堂课。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基本上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在这个和之前的这个学出或者是说这种的检验呢。真言嘛，就是在这个上面嘛，谨言这种或者是说交界，行事谨言，或者是说有这种警告的那种的警讯，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佛法当中所讲的自己的力量。很大，自己的力量导致了一切的这种流转呢、以及种种，当中解脱也是成佛，也是在于自己，所以这个就因为有些时候习惯了说求外援的一种的帮助的一种心，但外援上面我们说依赖这种正道，依赖这种 究竟的觉醒的这个启示，三宝的佛的加持启示，去给予的这种指导方便引导，以及僧团的共同当中的一种协助，所以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有了这些条件以后，这个心很重要，自己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说经常有一个人跟你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孩子的话，父母也会对父母，孩子对父母也会烦的，逆烦的。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去想说这样做有这样的后果，那样做有那样的后果，这个合适不合适去取舍的时候，那就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从道理上面。所以佛法上面其实非常讲这种智慧推理分析，就是包括善缘的不断增长种种。然后就是说自己是自己的救护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依赖自己的心的这个决心，而且你能帮助到自己也能帮助到别人，所以这种的心和心力很重要，心愿心呢，说我确实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也可以帮助解决其他众生的这种问题一样，也从那种的角度去想。然后我们刚才说六种的颠倒，但是同时呢，你有一点点世俗的情绪、世俗的兴趣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就一无是处，这样想也不好。说如果你对事情当中说的稍微勤奋一点，又想说我不是在勤奋世俗间，我对出世间没有勤奋，如果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我们就是世俗的这些很多状况，可以就是优化，因为我们生活在世间当中呢，就意思说你要但是我们这里是一个明显的对比的一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在世间有所就是容忍和耐心的话，也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是这种品质何不用在解脱道上面。我们看到有些人早上5点起来晚上12点睡觉那样的工作很勤奋嘛，那这个里面的有一部分的精神用在修行上多好啊，为何不想一下那个长远的安乐其实是修行。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有财富积累，这些可能每个人个人有个人的缘分，有不同的这些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想说对这个的兴趣，把这一些都可以进一步用来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反正个人也是一样，可能用的所用的所能处分的和这些赚取的这些辛苦，这些都能够理解，这些不容易，或者说对某一些人可能相对比较容易这些，但是说这些它我们的生命的最终意义不在诠释财处和享受上的，所以那这样的何不这些都转向一种的更有意义的一个方向，意思说你将来不会觉得因为财富的留恋而就是困在那边呢。那所以这个就是像以前我们不是说甚至出家人都有这样的故事吗，说有特别喜欢的一个碗，然后最后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它变成一条黑色的蛇，然后盘踞在那个游玩的地方一样。那世间其他的时候可能也是死的时候放不下的东西，你如果善用的话呢，应该更能放下，就是心解脱当然是方向就是最主要。如果有一些人说我这个是做了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些方向，包括解除别人的身心的痛苦那方面，我运用了我的智慧或者是财力或者是这些诠释在那方面，那这是应该得到死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讲呢，能够安心闭目前往其他的这种发愿尘愿前去的这个心力啊，不会就是一辈子如果都是在紧缩在这个今生上面，那死的那一刻突然要180度转变说我要就是脱变的话，那时候很难，那时候平时很重要。所以体验也一样，体验我们平时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习惯，就是说世俗当中培养的那些熏染的那些很多习惯经验，那这个就是说能够用在能够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微如菩萨行论》里面也有吗，就是所有的这些行为没有一个不经过这种的熟悉以后变得更容易， 所以那这样讲的话，世俗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有些人训练肉身的话，肉身变得更加得心应手的那种，更能够掌控这个有限的这种肉身上面也得到一种的掌控，更有能力掌控自己的肌肉啊，平衡啊，或者是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呀，肌肉经过训练的时候做到平时做不到的一些程度，心得到训练的时候也一样可以超越这些五毒烦恼。原来比五毒烦恼侵占，就像一个人很肥胖，原来是有很多这个脂肪被占领的整个身体，到很多方面，但是后来经过训练以后，就这些脂肪都消解了，所以是一身轻松啊。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嘛，就所以训练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就是容易，就是不断的会进步。所以既了解这个以后说学习佛法、修持禅定这些方面需要用功，但是。其实很能够做得到的，然后当然就是说，慈悲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对于那种不用可怜的人看到很可怜，应该离境的对境看到很可怜的话，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但是并没有本身并不否定这种慈悲心是好的。如果你是，就是说你。是很单纯的，很有慈悲心，但是不知道对方是修行人，看起来很可怜，所以我就是对他生起了可怜心。难道我有错吗？我有罪吗？其实没有罪，没有错。像以前弥勒如来尊者不是也有这样的故事，几个女生说怎么怎么样，说有些人就是调侃，有些人说可怜，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说的，哎呀，我应该怎么去帮一下他，就给他一些就是供养啊，或者是有些人还想说，说不定。我们眼前见到的谁是菩萨，谁不是，谁知道呢？有那样的心，所以还有一些就是说，对于任何的一种这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分辨的，但是有同情心本身是合适是对的。但是说我们的习性是所有修行人都很可怜呐、啊，或者是那样的话，出家人都是好像是怎么怎么样，都是这样那样的话，那种想法，以前有一些人说。出家人都是世间不能成就，以后就世间的淘汰以后，好像不能做，然后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跑掉了。那样想的话，可能个别有人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变成一种就是错误的想法，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慈悲本身没有任何错的，但是意思说。对象上面有时候大家要就留意一下，然后帮忙的这个上面我们已经说，不是说不应该帮助世间的人或者亲朋好友，但是帮的时候以善业的方式帮助，以让他们帮到甚至到成佛的这个方向引领他们，能够自己了解就是取舍因果，能够自己心里有法有这个方向，有主心骨那种的。心里没有法的人，其实根本上面是很痛苦的，没有方向的，没有真谛的一种了解的话，所以给他们，精神上面的一种的可能的话，就是启发，那是很好的，就是不要忽视精神的上面的启发的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在大家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不合适的时候，不要去强行的去做很那种的，起反作用，大家都不开心的，然后。喜悦的颠倒一样，就是别人倒霉的时候都不要生喜悦就可以。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具足七德善，具足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立即于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悟法后修精华义。彼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成本利他无有厌倦心。愿我能以无偏大事业，令诸有情一同成正觉。这发这种的广大的愿， 本尊赏识加持入心间，本尊摄受获得众悉地，空行护法如影相伴随，所欲任运成就愿吉祥。今天是，而且是那个 Christmas， 所以其实很，就或弟子来讲的话，其实应该随喜其他人的这种安乐，所以他们智慧上面，我们就哲学这些上面跟基督教和所有的那种Abrahamic 是吧，那一种就是亚伯拉罕系的那种佛教来讲的话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说也有一些就是说的很神秘的一些说法来讲的话，好像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一些相似性的那些观念也有，但是不成系统，主要是这个差别就是他们的，但是慈悲那些方面呢，就各个层次上面也有深度广度有不同，但是有部分是那种的共性的，所以就是说宽恕啊，就是有那种的谦卑的一些修行呢、啊，然后就是在其他的基督教里面也有讲到说爱这个基督，然后爱这种的就是信徒。基督教民嘛，敬民，基督的信奉者，然后也爱其他的这种的异教徒哪种的，或者是敌人吧，就是说，好像就是这样讲的，敌人吧，异教徒这个词我不知道有没有说。就是说，这一方面的，然后有很多基督教的社会相对比较开放的，现在因为过去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很多的支派，有很多冲突，很多这甚至呢引发战事的很多活动，但是有一些支派是相当开放的，也有一些相对比较保守的，所以有一些开放的程度呢，可能比我们佛教徒接纳度有一些甚至都高，从世俗的这种活动来讲的话，我们说啊，如母有情众生的时候，当然包括这些。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如果我们觉得他们是异教徒，他们不是如母有情众生的一部分，也不是我们希望他们成就，的这种一部分的话，那个肯定是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所以，哪怕是昆虫、蝼蚁、地狱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有情众生啊。所以，这样讲的话，心里面你们应该不应该有很强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外道的那种的心？而产生的一种的距离感呢，其实都是有情众生，然后从就是数量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地球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讲，这个其实只是一种算法，但是意思说，基督徒有24亿人，据说伊斯兰教可能有18亿人，印度教可能有11、12亿人，那。据说佛弟子有4亿人，怎么样说的有不太清楚，是不是正确的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本身不重要，但是在这些期间呢，相互之间，尤其是近代有不少的交流。有一些佛弟子说，就好像宗教之间是很忌讳的，是很有这个防备和防御的那种心，相互好像隔墙那种有隔离带一样的那种的感觉。有些是他们自己会有异教徒，尤其是那种我们刚才说的亚伯拉罕系的那种的，对于提到，一神教的人对多神教、无神的那些都有排斥，从某种程度上也会从教义上面也有这样，但是这个对具体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就差别很大，就有很多人是非常有爱心的，对动物、对人、对其他国家的人、不同信仰的人都有极大的爱心，因为基督徒这些上面确实有很多人就也有那种进修的一些社会，强调大爱那种的，不论就是他们的这种理论，他们很虔诚的时候会派根据不同的一些哲学或者是一些传说来增强了那人的那种慈悲心了，这里笑。这个慈悲心本身，爱心呢、啊、本身很重要，怜悯心那种同理心。所以，如果好像以前一心禅师写了《甚深基督世事佛》这么样的一本书，如果有些人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看。但是我们菩萨戒里面也有说，勤心外道，或者是很勤奋的修这个，修学习外道而忽略自己的内道的修法的话，是一种颠倒一样。所以。 本职工作做好，也让自己的佛法修好。如果但是同时，我们佛法里面并没有说你不能够看其他的佛和其他的宗教的这个一些多神的这个观念和一神的这个观念，他们的一些上面多了解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障碍，也不是我们忌讳的那种。有些佛教团体里面说，其他的佛教的传承，大乘的不看小乘，显乘的不看密乘，甚至是或者是某一个藏传的里面的话，只看这一个，或者是不看尼玛派的话，不看格鲁派，那样的心态不好，那些心态不好。所以这个我以前与大家说过，但是个人有个人的自由，愿意只是说看一本书都可以，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整个一个传承来讲的话，应该保持开放，这样更好。所以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认识一些是基督教的朋友，或者是伊斯兰教的朋友，没有任何具体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吧，不信仰的信仰那一种的，一些人的话，就是对他们保持友好。就是欢喜心，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悉陀罗。